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因为十六章开始是保罗的第二次宣教的旅程。我们一起来就是回忆一下，就是说，因为马其顿这个地方在保罗的宣教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区，所以就是很多教会在那边，所以我们要就是不断的来温习一下，就是十六章开始是你可以写个 note， 就是这是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还记得保罗就是准备本来是要去那边的，本来是要去亚细亚那边的，结果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因为他听到了一个异象，或是听到了一个呼声。我们一般把这个呼声叫做什么？OK， 马其顿的呼声，有没有人就是给我讲一讲什么是马其顿的呼声？
是，当时他们写信给保罗。
不是写信吗？对，所以就是保罗，因为就是这样看到这个异象以后，就是他就改变他的策略，就是不往亚细亚这边走，反而就是往西到马其顿这边。还记不得他进入马其顿的第一站是哪里？他进入马其顿第一个建立的教会在腓立比。OK， 这是他第一个去的地方。他在腓立比遭遇了什么？逼迫，对，怎么样的逼迫？他在马其顿被下到什么地方？监狱里面。对，到监狱里面。后来他被放出来了以后，就说他就是他是等于就是很狼狈的逃到帖撒罗尼迦，对不对？他在帖撒罗尼迦的时间长不长？不是很长。他在帖撒罗尼迦开始就是传福音建立教会的时候，结果怎么样？OK， 主要是犹太人，就是因为对保罗的嫉妒，所以就是犹太人的逼迫，使到保罗是从帖撒罗尼迦是连夜逃跑到比利亚这个地方的。所以就是，但是当他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些人有没有放过他？没有放过他，所以就说这些人一直就是跟着他来追他。所以你看，保罗是一路逃，就是逼迫的人，就是一边跟着他，他是一路这样子到了就是雅典，雅典以后就是最后当他在马其顿的最后一站是哥林多。所以你现在告诉我，他到哥林多的时候他的心情怎么样？大家有没有读哥林多前书？我们翻开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到第三节。
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
OK， 特别是第三节。如果把这个背景讲出来以后，你能不能在这里理解第三节？但是 exactly 就是这种情况，就是他又软弱又惧怕又战兢，对不对？就是因为他在这样的心情下面，他去哥林多传福音的时候，他立志什么？他只谈什么？
耶稣基督并他定
十字架。对，对，保罗是不是一个冷眼善变的人？
是
是。他有没有知识？有很多知识。当时我们讲过，他是在当时最好的大学最好的导师下面受的教育，对不对？ 但是保罗在这里他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说，我只说什么，耶稣基督定，他定十字架。Okay， 所以这是就是说当时的一些保罗到这里的背景。保罗到了哥林多以后，他遇到了他非常重要的两个同工，大家有没有印象是谁？对，这是《使徒行传》第十六章里面写到的，他遇到了百基拉和亚居拉，这两个人是一对夫妻，在保罗以后的宣教当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保罗最重要的同工之一。刚好这一对夫妻他们的职业是什么？他也是支帐篷的，支帐篷。保罗自己的职业是支帐篷的，所以就说保罗可能是在这个工作过程中可能认识了他们，所以就是他们一起就是支帐篷为生啊。保罗在哥林多有没有谁有印象？保罗在哥林多逗留了多长时间？
1年6个月。
所以哥林多是保罗就是逗留的时间算是很长的一个地方。另外还有一个地方，保罗逗留了3年，记不得是什么地方？以弗所，是在他第三次宣教过程中，第三次不是第二次宣教过程，在他第三次的时候，保罗在以弗所这个地方逗留了3年。所以保罗是在第三次宣教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写的《哥林多前书》。OK，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就是保罗。就是哥林多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大家看一看它的地理位置。哥林多在这里，所以是个什么地方？是个港口。还有呢？是个海港。海港说明什么？如果我们在中国的话，一想到上海、广州，怎么样？繁华繁荣，对，而且它是个战略要地，就是如果控制了这个地方，就直接到这块大陆里面去。哥林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是一个非常时代化的，在当时的罗马帝国里面，可能你想想，就是说像今天的纽约，或是上海这样的地方，非常的繁杂。这说明什么呢？很多地方的移民都会到这个地方来。因为它也方便，对不对？便于交通，所以很多移民都到这里来，包括希腊人、罗马人、犹太人、东方人。这个城市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非常的有钱，非常的就是非常就是以财富著称，而且就是以奢华著称。在这个情况下面，他们的就是道德水平确实很低啊。这包括什么呢？就是包括第一，就是他们的宗教当然是很杂乱、很混乱，而他们宗教里面就说以爱神维纳斯，其中有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敬拜，就是很盛行。他们就是在就是他们有维纳斯庙，在那个爱神的庙里面，他们会养着上千个妓女。在古代，今天我不知道，但是在古代就是这种。这资料怎么说的，可能就是用我自己的词，就是合法的奸淫，就是符合当地传统的奸淫。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就是为了敬拜这个，他们可以给钱给这个庙里面雇佣一个妓女，然后就是，但是这是一种宗教仪式，就是不是我们今天认为的不道德行为，在他们当时是可行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当时有一个词叫哥林多话，我发不准这个词，但是就是这个话，就希腊话或是哥林多话，这个意思就是放荡、纵欲，这个意思的意思。还当时有一句就是名言，叫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哥林多的，意思就是说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享受奢侈的生活的。 所以就是希腊当中有一个名言，就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去哥林多。所以你可以通过这个描述，你来告诉我，如果教会在这里，教会面临怎么样的挑战？在这样一个地方里面，就好像今天如果我们在纽约曼哈顿建立教会，或在你这种特别奢侈的地方建立教会的时候，会有什么挑战？对，容易世俗化。还有呢？对，这个道德水准最低，就说不一定就说指教会里面低，而是当时的人从这个世界跟这个环境下面，当他们进入教会的时候，他们必定怎么样？一开始的时候把他们的习惯带进教会里面，对不对？特别是当他们不成熟的时候，当基础不成熟的时候，他们能知道什么呢？他们只能知道他们过去怎么做的。如果周围所有人都这么做，你就会认为是什么？可以的，对不对？所以并不是说他们比我们特别的糟糕，而只是因为他们在这种环境下生活出来的时候，当他们在基督信仰当中不扎实不成熟的时候，他们必定把这种风气带在教会里面，而且觉得没有什么关系啊，大家都这么做，对不对？所以必定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更多的教导去改变他们的习惯，对不对？还有什么？对 ，OK，
这个怎么样影响到，或怎么样影响信徒？物质，
让信徒都去看世界，
对。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是迫不得已的，是不是？就是你旁边的，你可以想象。像这种情况，就是说你可能旁边的朋友、同事、亲戚，他们都是住上百万的房子，而且就说大家都觉得很习惯的，有游泳池又怎么样？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当你就是接触到圣经这个有衣有食就该，或是你们努力工作，所以你们有福就可以。就是为的是因为那有余可以帮助别人，或是当你看到雅各书里面不要贪财，钱财是万恶之根，你怎么想？哇，完全跟我的以前学习的和我一直生活的完全不一样，而且如果你决定的信主的话，你反而会怎么样？和周围的人
合作，
对。所以就是我希望你看《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带着这种去看看当时的，可能某种意义上他们当时的情况比较符合我们和教会的情况。
所以我们上两周学习的《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主要是一个在逼迫的情况下面怎么样站立得稳。这个可能今天对我们在 Calgary 里面建立教会。直接的联系可能不是特别大，可能比较适合在中国家庭教会，在迫害底下，他们要去看哥林多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但是哥林多前后书是怎么样，在一个很富裕的情况下面，很现代，很时叫什么潮流这样的情况下做基督徒。所以就是我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从来没有看到过，特别是哥林多前书，花点时间，因为跟我们的生活可能有直接的影响和联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特别强调，让信徒知道到底福音的中心是什么。所以他再一次的，刚才我们已经看了，他到哥林多的时候，他们战战兢兢，他只知道什么？耶稣基督和他定时是这样。所以保罗要提醒，在富裕、非常富裕、非常潮流、非常现代、充满诱惑这样一个情况下面，保罗再次提醒他们：如果你们觉知要 做约服，你不要忘记这个核心是什么，这个中心是什么。另外一个，保罗在前面就说讲了这一个，就是在十字架，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以后，保罗花了很多的篇幅，直接的去讲论述很多当时生活的问题。也就是说，第一，他帮助信徒们知道福音的核心是什么；第二，他帮助信徒去明白这个福音是怎么样在生活当中体现出来的。OK， 今天我们这是哥林多前后书的一些背景，关于这个背景，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或是感想？OK，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是来看一看保罗为什么写这封书信，就说直接引起保罗写这封书信的原因是什么？有没有人告诉我？你看呢？以后就是直接影响，就是让保罗写这封书信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保罗从哥林多来的，就是带信的人当中听到了一些消息。保罗最重要的听到一个什么样的消息 ？OK， 对，最重要的是跌宕纷争。OK， 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有谁读一下第一章第十到十二节？
弟兄们，我借我们自己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享，只要一心一意相合。因为葛莱斯家里的人盘着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
好，有谁接下去读一下十三、十四节？
弟兄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进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刑罚，我感谢神，除了基督之父，应该有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我的有，
十五、十六节，另外一个人读。
也没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我也给基督管家施过洗。此外，给别人施洗没有，我却记不清。
OK， 有谁读一下第三章第一到第二节？OK， 在这里读完这两段了以后，你来告诉我，这个到底这个问题是什么？可以用比较通俗一点的话，就是大家来，没有关系，你想到什么就说什么。OK， 有没有别的看法？ 去一点。OK， 大声一点好吗？你可以解释一下你这句话的意思。
应该他们是按照人的那个情节去想嘛，比如说每个人的做法，带给每个人的做法不一样。去忘记了，就是从形式上，从讲话内容上可能会不一样。其实中间的核心他们并没有看到。其实这几个人讲的应该都是围绕的是基督，耶稣基督，他们只是注重形式，而不是注重他的内容内涵。
OK， 谢谢。有没有其他人的理解？
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比方说，你当时你给谁谁传过福音，但他做的觉得祷告给他吃得起，他就属于你过的了。然后等你，然后比方说，王斌也带了一个小组在那里传福音给人吃，然后他们也一旦你和王斌的形式说法有任何一点点不同的时候，这两派就起来了。
哇，这个越来越形象。来，大家来想一想，你怎么 picture 当时的情况？OK， 其他人。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这个讲的，我们的做法才是最正宗的，你们都不行。
OK， 大家其他人有没有？很好，你们就是来想象一下，当时发生什么情况？
是不是现在我们也有不同的做法？
嗯，
比如说我们是属于进行过。
嗯哼。
还有谁
教
会？是不是那个时候就分开？
那个时候绝对不分开。
哦，还没有。
嗯哼，对，而且那个时候是什么情况？是同一个教会里面的。嗯哼。
就是说啊 ，OK， 这个派导的反馈，就是小组课文，这都是我们的分享。你为什么跑我们家来？平常就上上课了，现在他们都听你的了，就是。
嗯哼，还有其他呢？来，尽量发挥一下你们的想象力。
他们各自有自己看别人，他们觉得张楚彼得那桌的话呢，他觉得彼得是正统，就是嫡系，就是第一大帝，那他是最重
要的。OK。
那可是要是保罗的那桌呢，他这样，耶稣基督是亲自向保罗显现，也是亲封的、钦差的。那么跟雅各罗，雅各罗应该说是最初在这个教会里面的，他是创始人之一。所以说，那有人跟了雅各罗的，就会为雅各罗就有同样的什么见解。所以说他们就觉得各有各的权威，你不服你，我不服你，然后那对方就不服他们，就彼此之间。
我记得那个时候，那个约翰是约翰的。就对个学
孩说，让我们这么说跑这个路去了，然后学孩就说他就听到我说了，就是可能他跟学孩说的那个是学孩的时候说的，说的说的说的说的说的说的说的说的说的说的说的说的说的说的说的说的说的说的说的说的说的说的说的说的说的说的说的说的说的说的说的说的说的说的说的说的说的说的说的说的说的说的说的说的说的说的说的说能明白吗？那这个危害在哪里呢？啊，好不好，一个一个来。OK， 王斌。OK， 能不能就是用比较通俗的话解释一下你刚才说的？
就是大家不能以一个定力思维。
OK， 还有其他呢？这个危害在哪里？
环节的
中间
就是应该说，
他
们是
创
始人之一，然后
他
们是创始人之一，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就是应该说不是为了做这件事，而是为了分出是我这边做的好还是你做的好，就开始去相当于去竞争。
嗯，对，很好。还有呢？危害是什么呢？
那就会没有爱。
对。对。
我记得客户就是他说他刚组织过一个属有很多人放弃了属实的名利，但是到教会里就开始追求教会里面的名利，就是比如我是讲职或者是我是员工这样子。
大家都说得很好，就是我很开心，因为暂时在我们教会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大家不是很容易想象。如果但是这是在这是一个很容易在教会里面发生的一件事情，虽然我们现在看好像是2000年前的事情，但是就是说像你们，我总结一下，你们都说得非常好，其实就好像是说就是如果你不是这样子直接的说我是属于谁的，就是我属于 Alex， 我属于小杂，很有可能这种情况像 Alex 说，像小杂说的是因为就是保罗占领这些人性子，所以保罗他辩论就是说，他说哇，幸亏我不是给很多人受洗，所以在你们奉谁的名受洗？不是奉保罗的名受洗，对不对？所以就说很有确实很有可能说，因为就是亚波罗带很多人信主，并且就是给他们做门徒培训，当就是我给你们做门徒培训的时候，就说或许你们就越来越跟我的关系越来越近，以至于好像是到了这一种程度，就说好像是感觉属于我的，或许是有这样的情况，也或许是就是这里面有一些人不喜欢保罗的讲道，不喜欢保罗的教导，但他们喜欢亚波罗的教导和讲道，所以他们就站在亚波罗这一边，并不是这个两个头在争，而是什么？后面这些人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今天你想想，就是说，虽然今天我们没有说我属于谁的，但是想一想，今天我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或说法？我喜欢听王平讲道。我不喜欢听谁讲道，我喜欢听 Esther 讲道，我不喜欢听谁讲道，或者我喜欢谁教圣经，我不喜欢谁教圣经，这个可能没有这么严重，但是可能是个苗头。所以这里面就是说，因为保罗他后面为他自己的使徒身份以及为他的他的教导辩解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看第三章，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看，就是对不起，第四章，第四章就是一到四节，他说人应当以我们就是我和亚波罗还是彼得为基督的执事，就是为基督的仆人，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什么？要忠心。然后第三节他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如果我能够把他这句话翻译出来的话，可能其中有一种意思就是说，你认为我讲道讲得好，还是认为我讲道讲得不好，我都没有关系，因为连我自己都不看我讲道好不好，我只是忠心的把神让我讲的东西讲了出来。然后第二节他说，我虽然不觉得我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也就是说，现在我看我的良心的时候，我没有觉得我自己做错什么事情，但是我也不能够封我自己就是好的义的，因为最后审判我的是谁？是主。所以到第五节说，所以时候未到，你们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到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个时候个人从神那里得的称赞。所以你从这些话里面，你可以感觉到，就是说，当时可能不仅仅就是说，因为保罗给这个人带他受洗，就是信主受洗，给他们去培训， 很有可能确实在门徒当中有这样的争论，我不喜欢保罗讲道，或是我不喜欢，就是或是对他们直接有人的一些论断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像你们说的，就是说当教会里面这样子开始的时候，第一他们就是教会不能够同心，不能够同心完成一件事情。第二，教会在这个服事的过程中，并没有看主，并不是把荣耀归给主。这里面直接的危害就是教会里面的纷争、分裂。然后王斌说的一点很好，就是没有爱，彼此指责、论断。保罗说，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保罗怎么样评论这个教会？第三章说他们是什么？对，保罗说以前，因为这是第三次宣教的旅程，对不对？已经隔了一段时间了。以前也就是说第二次宣教旅程，当保罗建立他们在他那一年半的时候，他们是刚刚信主的，是初信的，对不对？非常新的一个教会。保罗当时对他们说话，他说我们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肉体的，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什么意思？ OK， 对，你怎么样对待 baby？你会给整个胡萝卜给 baby 吃吗？你会怎么样？对呀，把它打烂了，对不对？而且就是说对 baby 对程程，你会不会就把一碗饭一碗汤两个水果摆在他面前就走开了，说你自己吃吧？也不会，对不对？会怎么样？第一，你会把东西都打得很烂，怕他消化不了，对不对？然后呢，一勺一勺喂他们，对不对？因为他们是孩子，是婴孩，对不对？但是如果现在蓉儿还需要这样，你觉得怎么样？除了烦死以外，你还有什么？你急死了，就说明这个孩子怎么样？有问题，是不是？保罗他说当时刚开始的时候，对，我可以把神的话语搅得很烂，一句一句的教你，手把手的教你读经祷告，教你服事，如果你不懂的时候我再教你，对不对？他说我那个时候把你当成婴孩，可以这样一勺一勺的喂你。但是保罗说一句，说了什么话？他说就是现在还不能。这是一种怎么样的心情？就好像是对蓉儿说，你五岁了，
还有你
吧。对，就这个意思。他说应该按理说现在你们应该怎么样，应该成熟起来了，应该自己懂得明白神的心意，活出神的心意，不是别人，不是靠别人喂你，而是你们应该开始去喂别人了。但是到现在我还是不能用饭喂你们，还是用什么奶。所以就是说你可以在这里体会一下，用你们做母亲的心来体会一下保罗对这个教会着不着急，担不担忧。但是我相信当时当弟兄姐妹在这里这样争论啊，或是就是争吵啊指责的时候，他们自己会认为他们自己也很不成熟吗？
没有，我觉得自己很
绝对不会。但是保罗因着神交给他的权柄和他的属灵的分辨能力，他看见这个教会很危险的地方。但是我相信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就是当他们说我喜欢谁，我跟谁，你们这样做不对，我们才对的时候，他们完全不会意识到自己这种属灵的状态。所以有时候 第一，我们自己要成长。OK， 不能，我们不能五岁、六岁的时候还像 baby 的时候啊。如果 baby 的时候没有人喂好你，是我们的责任，不是你们的责任。如果两个月、三个月、六个月这个孩子还不长的话，通常父母要做一些改变，做些努力的，对不对？但是五岁、六岁的时候孩子还是不长的话，那就是因为没有训练好，没有被训练好。所以当我们自己就是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对可以靠着另外一个人带我们走一段。当我们渐渐成长的时候，我们自己要有意识什么？我们要成长，我们要开始成长，也要开始去带别人，去试着去喂养别人。至少今天我们应该吃的是什么？是饭。我们应该今天我们应该能受得住一些教导。当你们很年轻，很刚刚信主的时候，很有可能我有一些教导会直接的对你说，说神的命令是什么或怎么样，因为我怕你受不了，所以我要用很温和的态度，就是慢慢的帮助你去，而且理解你的状况。但到五岁六岁的时候，如果这句话我还是说不出来的话，就说明大家有问题。OK， 所以这一段里面啊，就是直接讲到就是哥林多教会就是有这样的问题。第三节他说，保罗说他们是属肉体的，不是属灵的，是因为他们在他们中间有嫉妒，有纷争。OK。我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来就是跟大家说一说什么是属灵的属肉体的，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解释啊，我这个不是唯一的，但是这是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对我的帮助很大，就是所以我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但是就说不是唯一的，也不是就说大家可以看在别的地方里面看到很多不同的解释。OK， 如果这个心是代表人的生命 ，OK， 就是代表 S 的生命 ，OK， 这个椅子，这是一把椅子，是代表 S 心上那个宝座，就是谁坐主 ，OK， 十字架代表耶稣基督，就是神 ，OK， 张扬我，就是代表我自己了 ，OK， 我画三个图。你来告诉我每个图每两个图是往就是哪一种是基督徒。哪个是基督徒？ OK， 那先告诉我哪个是绝对不是基督徒。举下这一个。 OK， 我标一号啊，一号、二号、三号，哪一个不是基督徒？ OK， 这个绝对不是基督徒，对不对？ OK， 哪个绝对是基督徒？这个是不是？ OK， 这个按理说是因为他接受耶稣基督到他的生命当中。 OK， 但是你说不是是有原因的。 OK，现在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两种基督徒有什么区别？对对，很不幸的是这两个就是说这几个当中哪一种的生命形式表现出来是差不多的。对，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有很多人说我们做的不好，所以他们跌倒，就是因为我们和非基督徒，当我自己做主的时候，可能和非基督徒的生活是一样的。所以很多人看着 Esther 的生活的时候，觉得你还没有其他的非基督徒做得好。说实在，可能是我可能品格或者是道德上还没他们
高。那又加上如果我跟他们一样是自己做主的话，我跟他们是一样的。所以就从外面来看的话，或许就说这两个人是一样的。所以就是在这个在保罗的书信里面的话，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当他说到属灵的人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是基督徒，而且是以神为中心的，是主耶稣来做主这样的基督徒，所以他凡事愿意按着圣经去做，活出主的样子。当保罗说属肉体的人，他是对着基督徒说的，他是对着教会说的，所以很有可能当他说到属肉体的时候也是基督徒，只是可能是不成熟的基督徒，以我为中心的基督徒，还是我自己做主的基督徒。所以就是说在更多前书第三章里面，就是保罗说的可能是这两种人，都是基督徒，但是他们的生命表现不一样。问题是我们是向着这个地方迈进，希望是我们可能做得不够完美，但是应该是从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看出来，渐渐的越来越像基督。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在渐渐的成熟，而且这个生活是能看出来的所以就说这两个你说是不是都得救？我个人认为是，但是别人可能有别的意见，但我个人认为是。但是我希望就是我们渐渐在向这一方面来迈进。当我们就说当我们就是一时或是某一段时间又以自我为中心，又自己坐上这个宝座上面，我们怎么样回到这边来认罪悔改？所以基督徒也是要经常认罪悔改，基督徒也要做一个悔改的，就是经常做悔改的生活，就是因为我们一不留神又自己做主，对不对？所以就是我不知道这样子会不会帮助大家能够理解一些。好，我们今天到这里没事，没关系，真是没关系。OK， 有没有人就是你用一句话告诉我你今天学到什么？什么？合为一。OK， 还有呢？什么？单单看神。OK， 还有呢？OK， 一句话你今天可以带走的，这个星期你可以继续的。不争名夺利。以神为中心。OK， 很好。继续读完哥林多前书，我希望大家特别看看，就是第三个问题，讨论重点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去查找一下这些经文。看看就是哥林多教会不缺什么，缺什么？哦，你也没有。在这儿。给一张给王斌，谢谢。有吗？等等。那朱莉。OK。